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启示录三章一到十三节。启示录三章一到十三节，在教会圣经的第274页。教会圣经第274页。翻到了我们要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诵读。弟兄请。
你要
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到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们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你要赐受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主题是醒来与守住。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神吩咐约翰给撒迪教会还有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我定的题目是醒来与守住。如果你有看英文版本的圣经呢，或许你可以发现，就是醒来这个字呢，是出自于神对撒迪教会的要求。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节，英文就是 wake up，要他们醒来。其实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更好的，就翻成警醒。因为这个字呢，它本身呢，除了有要求要清醒的意思之外呢，它还有要求要提高警觉的意思。警醒呢，在圣经里面呢，也常常跟睡觉、彼此相对，互为相反的反义词。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呢，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和我一起醒来。 可是门徒却都睡着了。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一到六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总要清醒过来。所以，无论是马太福音啊，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都看到警醒跟睡觉相对，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到的白昼与黑夜相对，光明之子与属幽暗的彼此相对。而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呢，讲到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用这种对比性的描述呢，他更要强调一种属神的儿女跟属世界的分别，而教会就是那属神的儿女的身份。那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第三章一到二节，神对撒底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原文作死，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原本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用来描写光明之子和属黑夜的、属世界的区别，这些区别的形容，现在用在了教会的身上。本来应该要作为光明之子，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教会，神把这个用在教会的身上，产生对比。不但如此呢，启示录里面神对教会的描写更加的强烈，他更加的直白。在过去的经文是把警醒跟睡觉相对，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直接把警醒跟死亡相对。警醒跟死的是相对的，活的跟死的是相对的，也就是在神的眼光中，有清醒而且有提高警觉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才是活的。因此在我们反过来说，原本光明之子啊，原本和属黑夜的彼此相对，而教会又是从黑暗里面走出来的，教会又是世上的光，但是现在神的眼光中，神用死的这个形容来形容撒底教会，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这间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在做事情的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都是跟世界上的属黑夜的没有区别。属黑夜的世界上的跟教会用了同样一个形容词，他们是死的。似乎这一间教会他们呈现出来的生命是有许多与世界没有分别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一群挂名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二节的后半段看到神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啊，第一个醒来所要表达出的意义。神要求教会要警醒，要醒来。而 在给撒迪教会的信当中，光是警醒他就用了两次，在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用了两次的警醒。而教会跟这个世界光明之子和属黑夜的活的和死的这些区别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才要看到。接着我要说明我今天题目的第二个守住的含义。守住呢是出自于神对下面一个教会腓拉铁非教会的要求。在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版本的圣经呢通常就是写成 hold on。 这个词汇呢可以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用在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我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然后六到八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七章七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可福音七章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居守人的遗传原文就是守住，他们守住的是人的遗传，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应该要守住的是神的诫命，但他们却离弃了，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是真理。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看到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守住。这是守住的正面用法。还有希伯来书也同样很正面的用守住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守住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守住呢既有用在好的方面，也有用在神责备的方面，看我们守住的是什么。而守住这个字呢出现在神给腓拉铁非的信中呢，有你要坚持，你要保守，你要保护好你所领受的意思。这是我今天呢题目啊第二个守住所要表达出来的意义。而我们现在要来看撒迪教会为什么神要要求他们你们要醒来呢，他们这一间教会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有没有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遇到的危机。我们看到三章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七呢在启示录当中是一直象征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星就是指教会的使者，七灵是指完备完全的圣灵。我们从新约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圣灵的出现呢，它经常带着对生命的含义以及复兴的力量，它象征带来完全的生命还有复兴，使一个人的生命因着圣灵可以发生改变。我们很熟悉的在同样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有我们今天所朗读的使徒信经，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会被因圣灵感孕的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有主耶稣基督。而在使徒行传中，耶稣要求门徒等候圣灵，圣灵为初代教会的门徒带来复兴的生命。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了这第三章二节， 却跟撒迪教会的光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完全的象征对比于第二节，神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圣灵是带来复兴的生命，从使徒行传开始，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领受圣灵，教会的复兴，他们教会应该是鲜活有力的，有盼望的。但是呢，在这第三章一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神怎么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又是跟圣灵的作为形成完全相反的对比。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是将要死的。你们没有圣灵吗？难道你们这一间教会没有圣灵吗？神是这么对撒底教会说。这一段耶稣在给教会的信的开头，他的自我介绍，就跟信中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照出撒底教会的光柄光景。一个对比是完全对应于不完全，有复兴的生命对比于快要死掉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撒迪教会好像是一间死气沉沉的教会。就是按照我们人的眼光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教会里面的气氛呢，让人觉得很沉闷，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它死气沉沉的。所以呢，有许多教会呢，他们就会采取一种做法，尽量让教会可以热闹。但是呢，这很可能不是神真正的意思。很可能那个死气沉沉，觉得哇快要活不去的教会，反而是我们下面一间教会，在腓拉铁非教会他们遇到的情形。因为如果你看腓拉铁非教会神对他们的形容，在第八节，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他们的力量很微小，好像快要呼吸终止。然后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他们受到撒旦一会的搅扰，受到好像是犹太人，但其实神说他们不是犹太人的伤害。这才是一个像是快要没有呼吸的教会。其实撒迪教会，神说按照人的眼光，撒迪教会它是一间有活力的教会。因为我们在第一节就看到，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是活的。你好像是一间很活的教会，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很有能力的教会。这一间教会大概他有很多很有活力的行为，他们办过一些很热闹，然后人数众多参加的活动。他们敬拜的过程呢，应该是相当欢乐，然后相当缤纷的。或许呢，撒迪教会在我们现在呢，他教会里面的布置啦，然后他们敬拜的过程啊，会有很多的声光效果。可是神却告诉他们说，按照你们的行为，看起来很有活力，看起来像光明之子，但却是一群死的人在敬拜我。因为在这间教会中，有许多过去领受听见的教训，他们已经不再遵行了。第三节，所以回想你们，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悔改一直是先知啊，在对以色列民，然后在对所有的人讲话的时候，一个信息的核心。我们如果看到新约，施洗约翰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是要求你们要悔改。 现在神同样的透过约翰的信，带着一个先知性的信息，要求这一间教会，你们要悔改。其实你们觉得你们是活的吗？在我的眼中，你们是死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撒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信徒，他们其实是名存实亡，他们的生命就好像豆腐渣工程。或许有些人他们在认识的撒迪教会的基督徒啊，是他们的朋友，会跟他们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哎，你怎么跟我一样啊？然后我去做这个，你也是跟我一样。或许这就是撒迪教会信徒的生命。然而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这封信当中另外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节、第四节，然后第五节特别讲到了名这个字。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第五节，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名是在撒迪教会这样光景当中神给他们的盼望。怎么说呢？在第四节，然而撒迪教会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些几名呢，不是指那个一些啊几个的意思。如果你去看到英文版本的圣经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呢，它就是 names， 就是名字的复数。神要让这几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神都认识知道的名字，和整个教会群体的名字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些神一个一个知道的名字，他们的重要性呢，不在于说他们是少数啦，然后但是他们的重要性是在于他们是所有教会里面当中保持警醒的，他们仍然坚守主的真理，避免自己被世俗污秽。所以神接着说会赐给他们白衣，白衣是指的是经过试炼之后神给他们的赏赐。穿白衣的人将来可以与神同行，他的生命一定是圣洁的，是被神所认可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稍微停顿一下，想一想，当这一封信呢寄到撒迪教会之后，这个教会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占多数的，然后已经跟世俗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的人，他们看到了这封信。然后呢，还有一群占极少数的，然后他们还坚持的，我相信他们也看到了这一封信。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两批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在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的领受是耶稣他一直跟这一群少数的人说，我有注意到你们，他知道你们虽然只是教会中少数的一群还活着的人，但是主耶稣为他们发声了，为他们打气，带给他们安慰。这就是主耶稣在这封信里面他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他除了责备这一间教会要他们悔改之外，他更安慰那些少数的人。那些占教会大多数的已经污秽的人，他们的生命好像豆腐渣工程，活得好像死的。但耶稣的心意一方面安慰那少数的人，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在告诉那些已经污秽的人，他说你们不要继续这样子过日子，好像死的人一样，与世界没有分别。其实耶稣 的心是要挽回他们，盼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一件白衣。这就是神在，这就是神的眼中看到的撒底教会。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腓拉铁非教会。撒底教会的缺点呢，是没有守住神的教导，没有因着守住神的教导而与黑暗的、睡觉的、死的，他跟他们没有区别。而我们看到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腓拉铁非教会与撒底教会很不同，他守住了神的教导，但是他的力量很微小。于是耶稣带给这间教会的安慰啊和鼓励啊，我们可以在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看到。第九节，耶稣说，那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的，将来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这是神对他们的安慰，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我们今天唱了那首诗歌啊，唱到说赞美第193首，我们要一直站在主耶稣的应许上。主耶稣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应许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给他们的应许是，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将来我要让他们降为卑，在你的脚前下拜，我是爱你的。在第十节，耶稣说，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试炼的时候有可能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可能指当时撒底教会他们腓拉铁非教会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灾难。然而神在说，这边说 这些灾难是有尽头的，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而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而到了十二节，耶稣继续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一句一句接着一句，都是主耶稣对这个力量微小的教会带给他们安慰。他虽然力量微小，但将来他却要在神的殿中可以做柱子。根据一些呢圣经学者啊或历史学家，他们发现说，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在历史当中呢，他们曾经因为逼迫啊，然后以至于这个教会他们摇摇欲坠。然后腓拉铁非的信徒呢，也会常常受到犹太人的排挤。就好像当初的扫罗，他自称他是犹太人，然后他就会跟罗马政府合作去捉拿这些基督徒。这些被排挤的，然后被伤害的这些基督徒们，神却应许他们说，将来他在我神殿中要做柱子。神的殿呢，圣殿一直是犹太人他们非常喜欢、非常向往，然后非常引以为荣的一个圣所。我们在新约里面四福音书也可以看到，耶稣说这个殿啊，然后我可以把它拆了，然后三天后再把它建起来。犹太人是非常看重他们的圣殿，而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具象的有画面的形容说，那些犹太人最喜欢的圣殿反而是他们得不到的，是你们这些为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人，你们将来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而且呢，你们必不会再从那里出去，你们不会被赶出去，你们就永远与神同在了。 这些没有弃绝神的名的人呢？第八节说，没有弃绝我名字的人，然后第十二节说，得胜的，他们将来都要成为神的殿中的柱子，要永远住在新耶路撒冷，在神的家，他们再也不用被赶出去，他们永远与神同在，他们就像柱子一样稳固，像柱子一样屹立不摇，他们就站稳在主的应许上。这是神给腓拉铁菲这个力量很 微小的教会给他们的安慰。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两间教会里面、同样呢、都提到说神啊，他将要快来。比如说呢，在前面的非撒底教会，我们看到神怎么跟他们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而在撒底教会呢，神也说在十一节，我必快来。两个都是讲到神快要来，但是其实很大不同。第一个是我快要来了，然后我像贼一样，是带着警告的意味。第二个呢，我快要临到你那里了，表示说你的苦难就快要结束了，是带给他们鼓励和安慰。所以神的同样一句话，因着教会不同的光景，也因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啊，所以有的是正面的，我们会觉得说神快来真是太好了，有的人会觉得很害怕神就快要来了。这是在这几封书信当中 很有意思的部分。我要做一下今天这两间教会的一些总结。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啊，这两间教会他们有不同的他们有的是有缺点，有的是他们的力量软弱。我们也在这边看到说，主耶稣的眼光与世人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世人的眼光看到撒底教会他是活的，然后他是有名的，但耶稣却说他是死的。耶稣不只是看到教会的优点缺点，他也看到了这些他们在困难当中恶者的谎言，看到了这些许许多多表面事情里面真正的真面目。从启示录呢第二章，耶稣吩咐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信，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直透露出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就是神要把这些善和恶要分开来。正如他所说的，到了末世之后，他要把败子跟麦子要分出来，他要把真实的和虚假的分出来。你是真实的有名吗？还是你只是虚名而已？你是真实的基督徒吗？还是你是挂名的基督徒？你是有真实的有圣灵活着的生命吗？还是其实你是死的？一直到了启示录，神给教会的每一封信，神都一直告诉我们，他已经分出来的，他将来他要把这些败子和麦子分出来。我不知道这样子对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提醒呢？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你需要醒来还是你需要守住，但是我想无论是醒来还守住啊，都是我们教会需要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告诉我们，告诉教会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知道主你实在是那一位掌权的主。主，你的眼光是何等的锐利，求主你帮助我们，正如 你那拥有的七灵，用你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是需要醒来还是需要守住，都求主你的圣灵 亲自的光照，保守我们成为忠心良善可以坚守主你道的儿女。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